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们继续呢，昨天我们在这个新视觉当中的维珍会客室呢，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 Kelly， 为我们分享他去年年底呢，有一段时间去了这个探访了这个世界的四大古文明之一的埃及，他的文化之旅。那我们接下来会在连续几个几节的节目当中，会详细的为大家分享这次他的这个文化的见闻哈。Kelly 你好，欢迎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黄晨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
谢谢。
对，
对。
上一次呢，我们大约就讲了一下我们这个成型的这么一个经过
起源
、对。这次呢我还是很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团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人。我觉得我们这个导游真的是一个天选的金牌导游。就是他的导游或者是他的学习经历还有他的这个导游经历，好像就是为了等我们这批人去玩一下。
天选的。
对，天选的。对，他就是为我们而生的。对。因为刚才上一次我说了，我们的导游叫猫猫。这其实猫猫是他的阿拉伯名字的一个昵称吧。我估计是 Mohammed 之类的那种名字。
他会说中文对吧？
对，他说中文是因为很多的埃及人他们不光是学英文，英文都很好，而且呢他们好多中文都说得很不错。因为中国和埃及的关系友好关系还是历史很悠久的。
是，
对，
对。
而且很多人呢其实也是很向往中国，因为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当中的一个算是龙头，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老大，
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对对，可能就是在文化遗产方面的大家也都是惺惺相惜吧，
互相认同，
互相认同。是的，对。我们的导游呢他大概是40多岁，可能有健身的这种好习惯，所以肌肉很发达。对，而且呢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
明白。
他是在开罗大学学的历史。他后来呢应该是去中国旅游还是去中国学习，就遇到了一个中国的姑娘。他们就结婚生子。所以他又是一个我们四川的女婿。所以中文说得非常非常好。对，而且词汇量也是非常丰富的。对，就是他的这个学习能力也是很强。而且呢他的性格也是非常的灵活，也非常的会事无巨细的帮我们安排行程。所以我们这次行程除了走路在路上很累之外，其他的我们就不用操任何的心，
就是整个行程非常愉快，
非常愉快，
很顺，
很顺利。对对，他事无巨细的帮我们安排好。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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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相信呢，要是我是听众，肯定在想去哪里玩，去哪里，不管一般的旅游，或者是说这么深度的文化之旅，跟谁去太要紧了，是不是？
没错，没错。对。而且我们之所以很幸运，是上一节节目里头我也讲过，他在当地他也是资源非常比较非常好的，对，资源很好。所以他会带我们去一些不对普通的游客开放的一些古迹。所以看到很多精美的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些壁画。就是特别的，我拍了很多照片，可惜没有办法跟你们展示。但是我们可以分享这里面的有些有趣的这种历史传说，还有神话故事，这方面的东西。
对。
还有我们的团里有一个姑娘，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讲一讲。这次文化旅程呢我们叫埃及文化之旅。大部分人呢都是去为了去看这个埃及的这些文化古迹去的。
对。
但是呢我们中间有个姑娘，也是我带去的一个姑娘。她的目的很不单纯。
如何不单纯呢？
对。她是去寻求能量的。
有意思哦。
对对。
她的角度。
她的角度不一样。因为她比较信命嘛。她出生的时候她 脸上脸颊上 有三颗痣、
嗯、
就是其实也都是比较小的痣了，他还给我看过他的照片、
嗯、
因为他到了青春期嘛，爱美，所以就点掉了、
嗯、
可能用激光之类的就做掉了、
嗯、
后来呢他就一直感觉生活恋爱呢不太顺利、
啊、这个有关系吗？
对对 对、啊、偶然的机会呢他就发现了，就他脸上的那三颗痣呢、
嗯、
是和猎户座上的腰带上那三颗星是图形图案是一模一样的、
哦、
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他很后悔，他说、啊、哦原来是这样，我本来上天赐给我这样的一个使命啊，
就是脚带七星啊
对对对对，类似于那种、
啊、
对，居然被他自己点掉了、
嗯、
所以呢他就觉得他其实他是和猎户座是有深切的联系、
嗯、
一种天然的联系、
嗯、
甚至都是上天赐予他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但是他
神秘的力量，
神秘力量他给丢掉了。后来呢他又知道了金字塔与猎户座的联系、
哦、
对，
他就做功课了，
对，他做功课了，对、
嗯嗯、
胡夫金字塔也叫吉萨大金字塔，和它相邻的两个大金字塔呢并称三大金字塔、
嗯、
就这三大金字塔呢它的那个排列的图形还有它的位置就正好对应猎户座的腰带上的那三颗星、
嗯、
所以这个呢是很多科学家一直津津乐道也很感兴趣的一个课题。
嗯，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猎户座它的星星那个星座很多星星连起来在西方人的这种星象学里面就是把它描绘成一个空无有力的一个猎人的一个形象、
嗯、
那猎人有一个腰带我们叫它金腰带吧，实际上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啊、
但就是腰带的上面呢有三颗星，
对
对，正好呢与三大金字塔的位置对齐、
啊、
所以呢他就很后悔点掉了那三颗痣，所以他这次来
很有趣、啊、
对、嗯、来埃及来看金字塔，实际上他是
朝拜来了，
朝拜，而且他是想把他的能量再接上的，
接回来，
对，接回来、
嗯、
对，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嗯、对，所以他每天在我们的这个旅游大巴上呢在上车，他有的时候他会在宾馆就会把三颗痣重新用黑色的笔点好，有的时候来不及他就会在车上，
天哪
他就会在车上问我们，你们谁有黑笔，谁有黑笔，他要现点、
啊、
对，所以
准确吗那个位置
对，他过去他有照片吗，他会对着那个照片的位置点
还原，
对，但是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准确吗
对呀、啊，准确才接得到那个灵气呀、啊、
没错没错、嗯、对，但是就是点上的也是聊胜于无嘛，
有意思，
比没有要好嘛、
嗯、
起码他心里他会有一种很正向的一个暗示，
对对对，我很好奇这个女孩子、嗯、她大概芳龄多大，大概是哪个 generation、
大概是三十多岁的、
嗯、
三十出头的，
还挺理性的，还不错、嗯嗯、
为什么这么说，
没有，这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对、很有意思，
对，
那您继续，
对、
嗯、
对，就是其实在年轻的朋友当中呢也有很多就是这种神秘学的英顿，就神秘学里头有很多分支嘛、
嗯、
其中有一个其实就是、嗯、相信有一种很神秘的能量、
嗯、
从、
嗯、
不知道是从外太空来也好还是、
嗯、
从这个宇宙的当中哪个地方来好、
嗯、
其实就是有神秘力量的，
嗯、
所以我们这个团呢就这样很愉快的就出发了，就在十二月下旬，二零二三年的十二月下旬，对对对、
哦，准备当中，
对对对。
嗯、
所以刚才我上一节目当中我还提到了这个汇率的问题。其实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埃及的埃镑的这个汇率，埃及的汇率就已经降到一个历史的低位，嗯，所以很多的人，
嗯、
包括欧洲的，包括我们
世界
各地的，就包括。亚洲东亚的很多很多人去
都涌去了
去对、
嗯、
因为这是一个其实你说去了其实也是等于提振埃及的这种经济，但是呢就是自私一点讲的话大家也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捡漏机会
都是这样
对都是
这样
的、
嗯、
对，就是今年呢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埃镑、
嗯、
跌了又跌了一大截，
哎呦，
对
对，
所以就觉得很心痛，因为毕竟是去过埃及的人，其实也是非常希望 埃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的。
嗯，对。
而且听到我们的导游说，嗯，很多人埃及人其实吃一顿牛肉都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
是的，
因为工资在物价在飞涨，工资呢又相对的不怎么涨，
贬值啊。
对
呀、
啊，工资在贬值，有很多的甚至是公务员，他们的公务员家庭其实都算是比较体面的家庭，但如果能够吃肉，对他们来说都是比较奢侈的，奢侈的，是的，
说明他们的经济真的很
真的很
不妙，
不妙不妙，对。
嗯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能够去埃及旅行呢，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拉动一下他们的
拉动一个
内需，
对对 对,
对，拉动经济，
对对 对, 对，大家也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是，
对，埃及其实对大多数来说还是一个神秘又遥远的国度哈。比起去过欧洲或者是东南亚这些旅游的这个热门的旅游地来说呢，就是。很少，我的朋友当中很少有人去过，所以我还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攻略，让大家
对
这个埃及有一个大概的
概念，
有个概念，对，
对。
其实埃及呢是一个非常炎热干燥的一个热带沙漠气候，只有北部的沿海地区，还有比如说像亚历山大，还有像尼罗河三角洲呢是地中海气候，夏天平均气温将近有30度吧，有的最高温甚至都会到40-50度的样子，所以出门是非常
对
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冬天的平均气温呢就10几度，我们去年冬天去的时候就穿春秋季的套装就够了，然后你要是担心晚上的温差，白天和晚上温差大呢，其实再加一件薄薄的羽绒服就足够了，所以它的旅游旺季是从十一月份，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的5月份，这是一个旅游旺季。对，因为在5月到11月之间呢，就是它的一个很热的一个时候，而且会有那种沙尘暴，是橙色的那种沙尘暴，漫天遍地的，那种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异世界，就感觉不太像一个外太空。我就看到那个图片，就觉得像外太空。对，埃及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签证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它是一个落地签。对，我们提前订的国际航班和埃及境内的航班，还有几段尼罗河上的游轮。有几个景点的城市呢其实距离不远，比如说从一个景点去到另一个景点，其实要在中国的话或者是在加拿大，我们可以坐这个路面交通，
对，
但是他那边的路面交通呢也不是
很发达，
对，不是特别好，所以反而飞机呢是一个很便捷的一个选择，有的时候坐飞机就坐10几分钟就到了，
上去一下
就
下
来。对对对，就像空中大巴，对，就很快就到了，
比不像在国内是高铁，对，
哎，对对对，就那么不像在这些像加拿大呀或者是像中国那么发达哈，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也还好，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旅游城市，
是，
而且它还是一个多年的一个欧洲的殖民地嘛，所以很多的这种基础建设实际上是欧洲的殖民者帮他们建的，对
对
对，而且我们后面的几天呢从阿斯旺去卢克索坐的是河轮，在美丽的尼罗河上漂了3天，对，在这个船上呢其实是很放松的，就每天呢就一天3顿饭，每一顿饭都很饿，虽然在船上但是一顿饭也不缺。而且到了那个景点呢，比如说我们就下船去游览，
对，
到了，然后呢，就晚上呢，就回游轮上去休息。
住在船上，
对对，
很好的。
对，在船上还会看到很多的这种非常有意思的表演，比如说像那个肚皮舞呀，还有一个当地的一种 像一种旋转舞，就是他们当地非常有民族特色的那样一种旋转舞，非常的震撼，非常美。但是他们这种舞蹈者或者说舞蹈工作者，他们其实赚的钱也并不是很多。
那又变成了一种卖艺的形式了，
对，卖艺，对。
为什么游轮上总是这样子呢？画也是，艺术品也是，就是这个艺术市场的低端，但它必须要这样营销，否则没有市场，对吧？
对的，
对，没办法，对于舞者来说也是无奈的。
对，这是他们谋生的一个手段嘛？
对，谋生嘛，对，谋生就是一个最大的命题嘛。
命题，对，而且，这些游客们其实也是很喜欢看的，因为毕竟这个游轮上的生活也略微枯燥嘛，就是在房间待着，然后就是去甲板上去看这个尼罗河的风光，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所以看一看这种舞蹈还是
很
赏心悦目
的，对，
嗯，
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
对，
没错，
对。
而且他们这个舞者其实都很忙，他们都是在赶场的，对，你看在尼罗河上有很多的这种驳船码头，就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游船，这个叫什么旅游的线路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从一个地方出发，然后停泊到同一个地方，然后到了比如说有一些神庙它是需要晚上看的，然后到了晚上，然后大家都从很多很多的船都这个船上的人都下来去看那个神庙，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卖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赚钱
的
机会，
机会，
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个船上下来，然后直接从去另外一个船上继续的去表演，
也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对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吧，
是，
对
对，
哎，所以我们在船上漂了3天，非常放松，最后呢又从开罗飞回到国内，就结束了愉快的旅程。当然了，我们这个团里面还有，从开罗就飞回到温哥华的也有哈，然后再说一说住宿的情况吧。
好呀，还有美食呢。
对，对，还有美食，
对，
对，美食是你最关心的话题哈。
嗯，对，其中之一，其中之一，对对对对对
对。对，因为我们作为多年的好朋友，我们知道欢晨其实也是个美食家，
没有，
所以
不算，
所以对美食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对，
但是要
住宿还是比较重要。
住宿，对，因为你只有把住宿都安排好了，你才有心情出去，
没错，
去享受美食，探访，
对，
没错，
对。
埃及呢，就刚才上个节目我们说过，它的这个星级酒店很多，也都很舒适漂亮，但是呢就让我想到一个词，就是沙漠中的绿洲，就你只要是出旅馆宾馆的那个界墙，外面立马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就城市化的程度并不是很高，
明白，
对，就其实还是像一种两个世纪或者两个时代的东西就粘在一起了，
结合了，
对，
让我突然联想到打个岔，就是在西安以前我们有朋友在那边办酒店，就是在那个嘉峪关和那种戈壁滩那种就是荒漠的地方，突然间会看到一座巨大的一个这个仿古建筑，但是是五星级酒店，那里面当然什么都有，就是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外面跟里面完全是一个
两个世界
穿越的，
对，
穿越的，
就
是
那个
感
觉，对，
那挺美妙的，
挺美妙，但是也很心酸，
那是啊，对啊，就感觉你在空降这个地方，
没错，
而他们是原来的归属的，不管什么样的大地，生物还是生灵，在那里的
互不相干，
互不相干，对
对，就是近在咫尺但互不相干，
对对对对，很有意思，谢谢 Kelly 跟我们的这个上半段的分享，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